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各位一起分享主的话语。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主要是第十章里面的蛮长的经文。好，那么特别选出来的主题经文在第十章31到33节，也就是刚才叶长老跟我们宣读的这三节。那么我们主要在考虑一件事，你觉得信主这么久，你觉得基督徒有禁忌吗？基督徒的禁忌多吗？好，各位，老一辈的还会在纠结一些问题，基督徒可以吃血吗？包括鸭血啦，包括五经常忘啦，包括这个猪血糕啦，这些东西呢可以吃吗？到现在啊，有些人在纠结基督徒可以买股票吗？ OK 股票可能 OK， 可以抄期货吗？ OK， 选择权呢？ OK 运动彩呢？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推到更极致，比较切身有关的，牧师，我就这么个宝贝女儿，她可以嫁死命就是不信主的外邦男生吗？她已经宣布她不信主了，我女儿可以嫁她吗？哦，各位，禁忌多吗？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他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人家问他一个问题，而他整个用第十章的篇幅来跨越他当代，追溯祖上摩西时代，再延伸到对后代在圣经上对每一个时代基督徒的教导，归纳出一个总结，叫做凡事可行。哇，没有禁忌，没有禁忌。好，我们接下来看，我先再回到现在的时空里面，我如果问一件事情，说先从简单的开始啊，各位基督徒基督徒可以喝咖啡吗？牧师，你是什么时代的？不能喝咖啡哦。好，我再进一步，基督徒可以喝酒吗？基督徒可以抽电子烟吗？基督徒可以抽传统烟吗？基督徒可以抽雪茄吗 ？OK， 各位你们都很有风度，都不太敢回答这个问题，还是不想回答，因为我没有做，我干嘛要回答呀？但其他基督徒有做吗 ？OK， 很好。我们要讲一位人物，我们先回到他的时空背景。Charles Spurgeon， 斯布珍，各位听说过吧？哦，中文叫斯布珍，他是19世纪的英国浸信会的牧师，历史称他为讲道王子，1834年。到1892年，百多年以前，快200年的历史人物，那个时候的英国那个信仰还是非常非常的兴旺，所以他呢19岁就能上讲台，很有讲道恩赐。听说平均他每一场讲道了，跟那些名嘴开讲座一样的那个15000人起跳， 一场哦，15000人起跳。你看那个时候是万人空巷，那个时候是听他的口条，听他的讲道，听他的整个的一个铺陈在讲道方面哈，是一个享受。而且呢，对于生命的建造，甚至他所写出来的书啦等等的这些哈，影响了后代很多人，当代影响更多人。然而，斯布珍大家都熟，但是他有个大家比较不知道的一个习惯，他是雪茄的狂热爱好者，每天一直抽雪茄。那有没有人反对啊？当然有人反对了。有一位卫理公会的牧师反对他最激烈哈，每一次在公开的场合，或者有时候在私下的场合，不断的一直在以弟兄的身份劝他：“你是牧师啊，你在抽雪茄，然后这真的是很不好的习惯。”我以弟兄主内爱你的弟兄来劝你，不要养成这个坏习惯。不要再抽雪茄了吧。斯布珍怎么回答他？讲到王子，人家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OK， 他说如果有一天我发现我自己抽雪茄过度的话，我就把它戒掉啊。那位牧师就问他说，那什么叫做抽雪茄过度呢？斯布珍讲到王子怎么回答？哈哈，你哪讲得过他？他回答说：“我这一张嘴巴，如果同时抽2支雪茄的话，这就是过度了。”OK， 所以一只手抽雪茄不算过度，意思就是说我就是要抽，我就是不想戒掉，你没理由叫我戒啦。然后他自己在给朋友的信上在讲说：“我在雪茄的吞吐的云雾之中看见神的荣耀。”是他在他的给朋友的信里面，他毫不避讳的说抽雪茄是一个他每天的习惯。每一天睡前呢，在做睡前祷告的时候，他也会抽雪茄哦。所以这个东西呢，没有人讲得过他。那他最后，斯布珍最后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不是得肺癌哦，他是安然见主面。他最后人生的岁月，他戒雪茄，他戒烟了。什么事情让他戒烟了呢？很特别，有一次他的布道会上面，你知道那个时候这么社会上的名人哈，跟现在的名嘴基本上是我再回去一下，连雪茄烟商都把它拿来做网红，拿来广告，拿来促销，让他做代言人。他牌子的雪茄出来，连小朋友吃的学校里面吃的那个糖果都把它做成雪茄糖的样子，每一个人都要说斯布珍牧师是抽雪茄的，每一个人都把它当成非常非常荣耀的事情。有一次他在讲道的时候，准备要进入讲道大厅里面去的时候，他就眼睁睁的看到一个人高头大马的拿着一块看板，看板上面呢写得清清楚楚说，斯布珍牧师说抽烟不是罪，斯布珍牧师说抽雪茄是荣耀神的事情。斯布珍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晚上，我不知道他那个讲道是讲的有没有办法讲下去，还是讲的七零八落，他回去以后从那天开始他把雪茄戒掉了。各位，他为什么戒掉雪茄呢？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们先把这件事情暂停住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 保罗在面对一件事情，别人问他，他在解决的一件事情是哥林多教会的龙蛇杂处，外邦人、希腊人还有那个犹太人相处在一起，非常非常有一件事情他被问了，他来回答一件事情，基督徒可不可以吃祭拜外邦神之后的食物，可不可以吃祭偶像的食物。好，保罗从第一节到第三十三节再讲回应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在这三十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看保罗如何在陈述这件事情。不过我们把经文先暂且分成三段先调整一下，我们先讲事情的原委在14到22节，然后再来讲1到13节，这个是事情的原因起因，在摩西时代的一个起因，这是第二段我们来讲的。最后讲到这件事情的影响性的后果，在23到33节。我们按着这三个次序，可不可吃，14到22节先来分析这件事情，再来进行到1到13节，坐下起来来看一个恩典试探的问题，再来看23到33节的凡事都可行，这是他的结论的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么总括来讲的这三段的经文呢，让保罗再回复一个他那个时代的争议的原则，我们归纳出来有三个原则，我们待会会看到。最总的一个原则叫做容神一人，你所有在考虑任何一件事情，包括我刚才问各位的事情，现在可不可以炒股啦，可不可以跟外邦人交往啦，可不可以吃猪血鸭血鸡血啦，可不可以抽电子烟抽雪茄，或者是 whatever 你能想到的一些所谓经济性的这些话题的话，你如何判断可不可以去做，别人可不可以去做，别人问你的意见的时候你如何回答。先讲保罗以容神一人的原则结束，并开始谈到拜偶像之肉可不可以吃的问题，一直延伸到这个整个生活方面的各种细节。有很多事情是即使在信仰圣经里面也没有明文规定的，摩西时代谁跟你讲有雪茄的，我们归纳出这几个原则里面来，我们就能够慢慢的针对每一个时代所遇到的问题再来去面对。我们来看一下哈，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先来做一个比较，在16节到21节对照25节到27节，同样一章里面保罗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你在糊弄我们吗？可不可以吃，可不可以吃祭偶像的物，这个问题你的回答是什么？你的回答在前面你说绝对不能吃，在后面你说没有问题，尽管放心的吃。你也不把这两段经文隔远一点放在两本书里面，这样子大家就不会有点误会，你也比较能够圆嘛。你怎么在同一章里面同样的问题，你给的两个答案是完全极端相反的答案，你是在糊弄我们吗？14到22节里面指出来两种的筵席，我们来看一下16节里面讲到说，你们一定要分别，绝对要分别 有个筵席叫做吃鬼的筵席，有个筵席叫做吃主的筵席，你绝对不能把它混淆。十六节，我们在吃主祝福的杯，我们在领圣餐，我们在统领基督的血，我们是基督徒才能吃的这些，这是外邦人不能吃的。这个爱宴，我们要坚守住。但是20到21节里面讲到是说，外邦人吃的是什么？这是两种不同的宴席，他们吃的是祭鬼的餐，不是我们祭神的餐，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不愿你们跟鬼相交，你们原则是你们绝对不能领圣餐，吃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明白吗？明白。25到27节，马上话锋一转，只要世上好，市场上只要有卖 Costco 卖的啦，那个什么，那家乐福卖的话，所卖的，你不要管那个肉是怎样哈，你们尽管吃，谁请你去，你的朋友请你，你都可以去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你良心的这个都可以不用问了哈，因为有一个原则是，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全部都是属乎主，所以主所创造的，没有什么不能吃的。27节，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去赴宴席的话，你们只要愿意去，你的好朋友，你的生意伙伴，你要交际 social， 凡摆在你面前的你就尽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各位明白了吗？所以可不可以吃祭偶像的物？来，这边回答可以，那边回答不可以，是吗？到底保罗的答案是什么？我先讲，各位，我们人生只有大概小学生低年级的时候，所问的问题是是非题。到了高年级以后，开始有选择题。上了国中以后，开始有问答题。到了高中有申论题。到了大学之后，你要交论文的。差别在哪里？人生大概只有3%不到的问题是可以说可以或不可以，是或非，黑或白来回答，其他97%以上的问题全部都是申论题，都要你写论文的。包括保罗在回答这个问题，吃祭偶像的物的时候，他有没有回答你可以或不可以呢？他可以不可以都回答给你了。那我没办法，你只要给我标准答案，我就是 小二的程度好了，我连中二都不是，我就你就是告诉我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你慢慢等吧。保罗给你的答案可以不可以都在这里面。我们看一下保罗的申论题，保罗的论文针对这个问题，他所回答的从几个方向考量，他绝对不是给你标准答案，而是让你有几个原则去考量一个问题。他从3个向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第一个从良心的角度，第二个从交往的角度，第三个从祭偶像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谈可不可以吃祭偶像物的问题。从这部分开始衍生出来，我们就能够把握住原则，去针对我们现在生活里面所面临到的问题，都可以从之后的几个原则来开始进行。我们先讲，在祭偶像一样吃喝，一样都可以吃喝，但是分明有两种不同的宴席，一种是非信徒的宴席，一种是信徒的宴席。你要考量的从3个角度，一个从良心，谁的良心的角度，自己的良心跟别人同跟你同桌人的良心。不信主的人请你们去赴宴席的话，你去就体验他的良心， 你很好的朋友，他就是不信主吗？你交往很多年的男朋友，可是他就是还没信主吗？你就是不断的一直在跟他讲，但他爸爸搞不好还是建教的董事长 ，OK， 所以每年还有猪公，还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吃，而且是很大的盛宴。你还要不要交往啊？如果为了良心的缘故，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去赴宴席，你就去吧，你就吃吧，在你面前的，你就为了他的缘故，你不用管所谓你自己良心的问题，你就跟他吃吧。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得着他，为的是跟他传福音，为的是把他交朋友，为的是有一天让他能够信主。好，这是主要的目的。如果二十八节，但是如果旁边有人跟你讲说，哎，这是祭过偶像的物，你怎么可以吃这位弟兄啊？你一听到这个，肯定是谁讲的？一定是你教会里面的人讲，一定是信仰的人讲的吗？他的良心过不去，他没有办法接受说，怎么你可以吃这个祭偶像的？我们不是吃过跟主的爱宴吗？我们不是领过圣餐，你怎么可以吃这个？只要席间有人提出这个问题的话，你吃不吃你就不要吃了。为谁的良心？不是为你自己口腹的良心，是为别人跟你同席的人的良心。哦，这是第一个原则。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良心。我是自由的，我可以吃，我也可以不吃。你不要以为那个，哎呦，这个祭过偶像的物，哦，里面有那种很多的那种四方妖魔什么，吃的会给你拉肚子、流鼻血、给你头晕、给你什么样？你真的不要这样子吃，没有这回事，好不好？吃偶像的问题不在这里。我这自由为什么给别人的良心论断呢？好，第二个向度，他从交往的角度来看，你跟谁交往？这个我的好 buddy 啊，我的好事业 的朋友啊，哇，他头脑是灵光的，赚很多钱，我们是一起打拼的这个好朋友，可是他就是不信主嘛，所以我跟他交往基本上的这个问题，我也希望给他传福音啊。你说得过去，很好。你要交往的是这个朋友，可是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你的朋友他在属灵方面他跟谁交往啊？你懂我意思吗？你不要以为你福音的热忱可以赢过他背后的那个属灵的势力、属邪灵的势力。他很可能后面交往的，他是借由这些吃喝，他里面所祭拜的心搞不好比你祭拜的心意还要诚。他把他赚钱，他把他事业扩展，所有的全部都是五路财神各方云集的四方诸佛，他全部都去拜。他跟你交往，他跟其他的属灵势力交往更多，你要小心这件事情。你是跟神交往的，你是跟教会弟兄姐妹交往的，你只交往这位神，你只交往教会的对象，但是外邦人可交往的可多着嘞。意思是，各位，你要从交往的角度，他交往的是谁，你交往的是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第三个，更可怕的是，一个完全看不到偶像的势力。这个偶像还不是我们在讲的那一尊一尊一尊雕刻起来的那个什么木头刻的什么什么什么那个。那种偶像，举凡更多更多的偶像，各位，你在跟他吃喝的时候，他是心里面偶像的敬拜者，他敬拜什么？他可能是一位爱情上瘾者，他可能是一位权力上瘾者，他可能是一位金钱追逐者，他可能是一个工作狂，他可能是各种各种的偶像的敬拜者。意思是，偶像不只是那个宗教型的一个，他家拜什么官，拜关公的，他家是采一些那个什么 观世音什么什么的那种偶像，而是他心里面很可能被邪魔的势力用某种东西把他限制住的，让他去敬拜。各位，什么可以变成偶像？你相不相信再美好的爱情都可以变成是偶像？有人就是没有办法逃脱爱情的魔咒，像那个井边的妇人一样，一个男生交往过一个男生，交往一个男生，他没有办法停止，这是不是偶像？有人就是没有办法逃脱权力的魔咒，退休了，或者是在他自己掌握的权力之外还在任上，可是他还想要去夺取别的，他还想要再去管这个管那个，再去抓这个，再去扩展他的什么东西。各位，亲情有没有可能成为偶像？你工作认真有没有可能成为偶像？太多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情，跟你在一起吃饭的吃饭这件事情，很可能都变成你进入拜偶像的开始。你不要想说，哎呀，我是基督徒嘛，哎呀，这个我有真神护体，我不怕你们这边邪魔歪道。来，今天来，我找你来给触鼻触鼻姐哈，你的那个好朋友来去哪里触鼻？去某些啊，有那个什么逢位的那个地方去啊。第一次还忙哦，见见世面嘛啊，这个一次啊，里面的那个哎，人家不坏啊，人家好会讲笑话，人家还会跟你玩好多游戏什么什么什么的。第一次是这样，第二次哎，再跟你玩刺激一点的，事不过三，第三次你都屌哎啊！你以为你有神真神护体，你这一些跟他交往的这些人不会让你陷入偶像里面去？各位。偶像的势力在还没有创造人之前他就已经堕落了。你有多少的经验，你有多少的护体去跟偶像去拼呢？洁身自好，保守你自己啊，偶像的势力。所以从这三点你要去考量，从任何事情包括祭偶像的物，是不是这三样去考量。好，先停到这里，我们八股一下，回到我们今天第二段，回到前面一到十三节，为什么保罗讲的这几点，从良心交往偶像的这几点，这三点来分析呢？因为这跟一到十三节有关。一到十三节里面，保罗先铺陈的一件事情是，犹太人很敬主，他们所有的事情都把它连接到之前、现在、未来都相关的。前面的这一件事情，在第十章第一节开始，他告诉以色列人大家都知道的祖先的历史，摩西那时候出埃及在旷野里面的历史。弟兄们，我知道你们都知道，我们的祖上都曾经在云下、云柱下面，都曾经从红海中经过，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摩西带领他们带出来的，并且吃了一样的零食，也喝了一样的灵水。直接在讲，在生命最缺乏的绝路旷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吃可以喝的生命的尽头的时候，神赐下救恩，代表的是灵水跟灵磐石，也就是基督。救恩从摩西时候就开始了，而这个预表在基督的救恩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从灵水、从磐石展现出来。好，第一节到第四节先点醒大家，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一到第五节到第七节里面发生什么事？四下灵水，四下灵磐，四下救恩，四下恩典的神把这些百姓亲自击杀掉了，你相信吗？四下恩典的神把这些接受恩典的人全部在路上全杀死了。谁杀死这些人的？神杀死这些人。怎么发生的事情？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那一代人全死光了。这些事都是我们现在眼睁睁看的应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贪恋的。他们做什么事情？ 吃喝玩耍。吃喝没有问题，吃是神所赐的，喝是神所赐的，救恩是神所赐的，恩典是神所赐的。可是问题在于你坐下吃喝之后发生的事情是什么？起来玩耍。玩耍用的实在是太文雅了。起来，起来飘飘，起来犯奸淫，跟那些外邦人一样。奸淫这件事情在外邦人根本不在夫妻的限制里面。大节庆的时候，什么什么生日坐轿，什么什么什么，大家一起来狂欢吧，管你是什么，那个是大家性解放的一次大开始。整个祭典完了之后，吃肉喝酒狂欢，整个晚上你根本不晓得跟几个人做过什么的，男的女的你大概也不晓得。第二天醒来，大家鼻子摸摸，好，衣服穿穿回家吧。吃喝哪有什么问题？是吃喝之后的玩耍是问题。这些人成了神施恩的对象之后，成为神所痛恨、神所不喜欢的人，全毁掉了。施恩的耶和华全部把这些人亲手结束掉了。这就是试探的开始。所以一到十三节里面的第八节，借着这件事情，吃喝哪有什么问题，交往哪有什么问题，偶像哪有什么问题，到时候你被神击杀了，这个才是问题。我们不要行奸淫，第八节，我们不要试探主，我们不要发怨言，这些事你们都要引为境界。这我们每个时代都处在末世，好不好？你不要以为没事，有吃有喝有玩，明天还早，明天什么时候照样吃喝，太阳照样从东方起来。各位，境界试探，偶像对人来说，他可以利用很平常的吃喝，然后再加给你一些跟偶像邪恶势力的玩耍加进去，加给你淫乱，在婚姻之内，在婚姻之外都可以加给你，再给你的说话让你去咒诅神，让你去反对神，这都是偶像势力的试探。神供给我们的日常恩典，我们可以吃喝，我们可以休闲，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喜爱，各种活动，我们可以有爱情，我们可以有亲情，我们也可以有很丰富的感情，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好的智力，我们有很好的才能，我们有很好的财富，这些都是神给我们非常棒的普遍恩典。但是请你小心，撒旦最厉害的就是在这些举凡所有的普遍恩典里面，都可以每一样都可以成为你试探神的工具。他先试探你，之后你再去试探神。重点是什么？撒旦从头到尾没有动过一根手指头毁你，你不是撒旦杀的，你不是撒旦毁的，杀你的是耶和华，把你毁掉的是耶和华，抛弃你的是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赢过试探。祖先每一代发生这种事情，所以一到十三节非常清楚地告诉听众，你不要以为你自己站得稳，你不要以为你信主很多年了，你不要以为你的信仰的力量，你不要以为你有真神护体，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哎，来，哎，情况买点哈，博起那也栽哈，什么东西都去跟人家那个。你要知道你交往的对象是谁，你要知道你的良心是谁的良心，你要知道那个跟你交往对象他背后的势力是什么势力。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各位，神在你受试探的时候会要想把你救出来，可是你不要试探神，反正你每次都会救我吧，你看神会饶过你几次，你会不会像那个被击杀的那些人一样？生活中每一件事情都有受试探的可能，受试探一次，牧师啊，那你就告诉我几次为限好不好？人生不是是非题，不是选择题，是申论题。哎，我那个朋友，他最后信主了，对。他可能他的命比你厚吧、okay? 你命比较贱呐、啊，你还是好好守着你自己的本位好吗？不要受试探，神会帮助我们胜过一些不小心的试探，但是他的目的是赐下恩典让我们生命长进回归神，但你千万不要用这个东西去试探神，你永远料不到神什么时候会击杀你，神什么会放弃你，唯一是自己什么时候及早回归神，不然你就是在试探神的耐心了。第三个，回到凡事都可行。各位，你可以看得到，保罗在结论的部分他的原则是凡事都可行，基督徒没有什么禁忌。行事的原则总共有三个，你再看到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太多次提到凡事都可行，凡事都可行，但是我们看到的都是耶耶喔喔，凡事都可行耶，我自由了，但你有没有看到旁边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小字好不好？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凡事都可行，但不受他的辖制；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各位，我们分析出来三个向度，三个主要的向度：对神、对人、对己，这是凡事可行你要去考虑的三个向度。如果这三个都不违背的话，那么你就真的是可以凡事可行的。我们一一来看，第一个，凡事都可行的总原则，第一个，对神是不是有荣耀？神是不是因为这样你做的能够有荣耀？十章三十一节，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神给你的恩典，神给你吃喝，神给你各种的普遍恩典，是要让你彰显他的荣耀，让你存活，让你去做他荣耀的见证。所以做什么事情本来就应该为荣耀神而行。关于荣耀的方面，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生活的中心跟目的是为主而活，十四章第八节，所做的都要凭信心行事。哥林多前书更具体地指出说，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十章三十一节里面所做的要凭爱心建造造就人，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亏缺神荣耀的事情你都不要去做。所以这件事情第一个考量的可不可以做，申论题第一个先回答这件事情是不是荣耀神的事情。保罗在罗马书教导我们，蒙恩之后生活的中心跟目的是为主而活，告诉我们，我们整个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从罪里面回归回来，回归到神面前，因为全世界的荣耀被我们的罪给亏缺的，我们必须靠主而把它赢回，这个荣耀重返荣耀，无论做什么都要恢复神的荣耀，为荣耀神而行。你知道在 西敏小问答，在大概两三百年以前的小学生之前，他们都要在背那些药理问答，问小孩子哦，就像是现在的小一小二的低年级的那个学生，他的第一件事情到学校里面的主日学，儿童主日学的第一个问题叫他背诵出来的是什么？英文啦，好，英文在这边大家自己看。 What is the chief end of man? 回答也帮你写出来了，问答题嘛，哈。 Man's chief end is to glorify God and to enjoy him forever. 意思是什么？中文叫做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最小的小朋友从一开始识字，从一开始进入教会，问他的第一个问题，让他背下来问题，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小朋友背出来，荣耀神并一生以他为乐。颠破不破到今天还是我们奉行的原则，荣耀神并一生以他为乐。第二个考量，对人有没有造就？行事原则的第二个是对人有没有益处，能不能造就这个人？不是你爽不爽，不是能够你自己的满足口腹之欲，不是你自己爽不爽，而是你做什么事情的第二个原则。我做这件事情，我不做这件事情，对我的旁边的这个我关心的人，我能不能造就他？无论何人，不求自己的益处，但要求别人的益处。十章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什么？因为我要得到软弱的人，我要跟软弱的人交往，为的是救一些人。无论吃肉喝酒是什么事情，如果让我交往的弟兄跌倒了，我完全都不做。再好吃的肉，再好看的东西，再让你爽的事情，你也不要去做，因为这会跌倒他。不是为你自己爽，是为他的信主，为他的生命而着想，对人有没有益处？食物如果叫他跌倒，我就不吃，不然他会跌倒。凡我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要别人同得福音的好。我最终的目的是，我已经有这福音，我已经有神的恩典，我已经有神的生命的话，我要把这个最重要的目的是要福音的好处给我关心的人，跟我交往的人。这是第二个原则。所有的东西如果违反了这个原则，我就不去做。第三个，对自己是不是能够不受辖制，这件事情我做下去的话，辖制这一句话，这个字怎么解释？ OK， 好，我们用现在浅薄的话来讲，这件事情做了你会不会上瘾？你如果去做你会吊的吗？你会不会吊的？你会不会难以自拔？你会不会上瘾？这场恋爱谈呢，你会不会就难以上瘾？这场亲子关系照你这样走下去的话，你会不会那个控制欲上瘾？这个工作你下去了，会不会整个人在工作这边，这个钱你赚了，你会不会一辈子吊在这里？这件事情你做了，你会不会再跳出？你没有办法再跳出来了，你已经签了投名状了。 OK， 各位，对你自己不是爽不爽，而是对你自己会不会受到他的辖制。无论哪一件事情，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一旦任何一件事情，包括你的兴趣、你的喜好，甚至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亲情、你的爱情、你的喜好的这些事情，没有不能做的，都可以做。但是你自己要小心，如果这是你的罩门，如果这件事情这个东西变成你玩物丧志、成瘾行为的话，那么对别人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对你来讲的话，就是你的罩门，它就可能变成撒旦偶像，把你捆绑，把你辖制， 让你离开神的原因，很可怕。我们总归一下，今天凡事，我可不可以做？我可不可以做？我可不可以做？不用再问别人了，问你自己。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你自己在神面前求问的时候，你绝对可以请圣灵，绝对会提醒，会告诉你答案。你不用再强词夺理，你不用再去为自己辩解，你不用再给他更多的理由或减少更多的理由。三个原则，第一个，对神有没有荣耀？第二个，对人是不是能够造就人？第三个，对自己是不是能够不受他的辖制？各位，这三个原则，包括你的一生都能够行在正路里面，能够享受神给你每一天的恩典，好好发挥你的恩赐，好好发挥你的优点，好好的去享受你的爱情，享受你的亲情，享受你的工作，享受你的人生，在这三点的原则考量里面。如果每天晚上你回家之后，洗完澡了，准备睡觉之前，你在跟神的祷告的时候，有一个测试，最简单的测试，你会不会感谢神？如果你在今天晚上祷告的时候，每一天祷告的时候，你为了今天的这个笑容，你为了今天的这个雨天，你为了今天的这一个交谈，你为了今天这件事情会让你充满喜乐的感谢神发生这些事情的话，这就对了。你如何会不感谢神？你没有办法在一个欺骗里面，你今天设计的某些人，或者是你今天想要办法要去做一些坏事，或者去做一些违背你良心的事，或做一些奇奇怪怪，或者是你受到伤害，或者是别人伤害你，或者是你去憎恨别人等等这些负面的这些东西，你还会为这些东西去感谢神吗？你骗不了你自己。当你没有办法发出感谢之心的时候，感谢言语的时候，那你就得小心了。每一天，每一片树叶，每一个下雨天，每个艳阳，都可以是感谢的日子。每一个树叶，每一个下雨天，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是你充满苦毒怨恨的日子。这是你自己的测试剂，感谢是最棒的测试剂。你能够感谢神，各位，你今天就值得了。我再延伸下去，如果你每一天晚上都能够真切的为任何一件小事，任何一件事情感谢神的话，各位，你的人生永远值得。你就是在以神为乐的日子里面。愿神赐福各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赐给我们喜乐的生命，赐给我们感恩的生命，赐给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得自由的生命。主啊，你必叫我们得以自由，因为你的恩典是无限的，你的赦罪之恩是无限的，你的同在是无限的。求主继续赐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再次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